在城，这个居士呢住于住的那个城门叫住在城，其实他常常都有法义的，就你住在住在城就一定是住在，就是他的很重要的法义啊，他是一个什么事情很自在的地方，那就是住在城。你家里是不是住在城呢？对，你应该说你在哪里上班，我在住在公司上班。你在哪里，你的家庭住哪里，我家住在住在城或住在村，就对了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名自在，就叫观自在，那是最好，就是自在。所以你看他在自在城，这个自在城以世事中作于说法狮子座，你看他是在什么，他是在世界里头，他不是在乡下，也不是在哪一个这个什么高岗上，不是哦，他在世界里头啊，以世事中啊，坐以说法狮子座，他在世界里头坐在说法的狮子座，十千人人众呢，所共围绕，我也不会算十千，应该是一万吧，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意思啦。共围绕而为说轮智庄严法门，而这个轮智庄严法门是什么呢？轮智庄严在这个地方，他最后教给他是为这些啊大众讲轮智庄严法门。可是呢，他后来呢看到这个善财童子来的时候，这个所谓轮智庄严法门就是他所讲的妙音陀罗尼光明门。我们来看看弥觉居士啊，你看他是讲的是指很自在的，他在世间他一样在修行佛法，而且一样在说佛法，有这么多人来听，也许你会回过头来问老师，这个很像你啊，你在那里说啊，不像我们啊，我们怎么要去参拜这样一个人呢？你弄错了，其实你跟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、你的亲戚在交谈之中，使对方感觉到有所领悟、有所欢喜，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在修妙音陀罗尼光明门，你已经用妙音这个总词使一个人光明，也使自己光明，这叫做妙音陀罗尼光明门。因为你用了你自己的智慧去点燃了别人了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再说一次的。我记得是昨天，我到苗栗，好几个高中，他们的老师呢在一起，要我去给他们讲话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无论在跟他们谈这个。里头特别给他们提到一件事情，无论你啊是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学生，你对这个学生要做怎么样的处理，不管他是成绩好成绩不好，调皮捣蛋或者很乖顺，你要对他讲话或做一个处置，也许成绩好的你给他奖励，成绩差的你给他当头棒喝，你要处理，或者是你要罚站，或者你要罚跪，或者是给他一记耳光，因为他激怒了你。那么我们现在不希望你体罚，我们希望你顶多只能处罚，而且你的处罚一定得好好的自己要自己能控制。我说很简单，我做个比喻吧，这个学生他顶你嘴，你很生气的给他两巴掌把他打下去，现在被判刑四罚4000块，报纸上有的，像这样子的一种个案，你认为你很不服，你还这么讲，我爱之深责之切，我给他两记耳光有什么不对？我说我问你，学生是来学校跟你学习的，你给他打他两记耳光，那个时候他学到什么？当时你教了他什么？没有啊，除了伤害之外你什么也没有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见得一定是打他，但是你当时并没有教他，所以你打这件事情纯伤害，你根本没有 教他。这一件事情不是教学。那么我们只是失掉了一时的自在，我们马上同时就失掉了方便力，我们就失掉了方便力啊。什么是方便力？就是运用方便善巧来引导我们的学生的能力，我们没有了，我们马上输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小孩子啊，这个有人按门铃，他门打开了，然后妈妈怎么，爸爸妈妈怎么说呢？你也不看清楚，门啪就打开，你太笨了。万一如果是抢匪怎么办？对，这个说法是对的，但他不懂得方便门。然后方便门是怎么说呢？孩子，你是一个很啊，很有爱啊的人，有朋友来了你会开门。不过我们有时候也要留意，要看清楚是谁，问清楚才开。你这句话讲的时候呢，是支持了一个他本来对的那一部分，但是也告诉他不对的那一部分，并不是去开门全部都错的。有一天你想进他的门，他不给你开门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因为你叫他不要开门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所以我们来认清楚这东西呢，是清清楚楚的啊。所以你自己内心里头，当你内心里头有自在的时候，你反应的事情就比较，你就懂得用方便法门。什么事情谁听了以后，你的孩子听了以后，他都觉得你像坐在狮子之座，你可以影响他，是不是？这才是真正的坐狮子之座。对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世界，在你的世纪之中，坐以说法的狮子座，十千众人所共围绕。也许你说我家只有几个人，我住得很好，也没有那么样夸张到十千呢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不到的还有十千，因为你看不到的诸法龙天十方有鬼他都在那里看到，因为你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，他们都知道，因为他看得出来，从你的处理事情里头就知道了，所以他们知道。对，有护法龙天会对你护法的原因也是事实啊。所以比丘呢，他是住在自在城才能够产生这个啊，这个轮住庄严法门。轮住是指说法法轮的意思，法轮常转的轮住，而这个法轮常转是讲妙音陀罗尼光明门啊。这个光，这个门呢，能分别啊，知三千大千世界诸大诸天的语言，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，这样子的一个法门，你修行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知道三千大千世界诸天的语言，每一个地方都知道。我请问，我刚刚讲过的诸天的语言是什么？你到外国去一语不发，你只要对人家表示善意的笑一笑，人家就知道；你只要点点头，不用语言，他也知道你很欣赏他，这是最重要的语言。那些语言是靠着你真正懂得是妙音陀罗尼光明门的时候才办得到。特别是当我们解脱了我们的感官世界的语言以后，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用眼耳鼻舌身所建构的这些语言呢，它事实上是有漏的，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呢它会流失掉，你不能够完全掌握它。可是当我们解脱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以后，你跟别人之间根本不透过语言，是什么？用心意去直接去应去相应的。因为是如此的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亿万三千大千世界的语言你也全通，应该是如此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修行的人要留意一件很重要的语言，这件语言是什么？你确实可以从你的表情里头可以跟很多人感应，你常常都觉得自己是孤独的， 那么你跟别人之间讲话的时候就是有距离的，你自己常常感觉到自己是寂寞的，你当然跟你的表情，你不要讲话，你跟别人之间你就没有办法很亲密的交谈，因为他在你的表情上已经讲出很多的语言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当心这种事情。那么越是自在的人，他的心是越开放的，越是自在的人，他越不会是那么的寂寞的。各位，寂寞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类心灵生活上、精神生活上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。我们别以为说我每天都跟我的家里人在一起，我怎么会寂寞呢？不，你跟家里的人常常都在一起，很寂寞的人很多，两个人不讲话会寂寞啊，赌气就不讲话了嘛哈。有时候常常讲话在吵架，很寂寞，内心里都很寂寞，虽然今天还讲得非常的是吵得很热闹，他内心是寂寞的。有时候也没有吵架，但是两个人好看起来好像，但是他们呢之间呢没有什么交集，也很寂寞，没有什么话好谈，也没有什么互相可以感应的东西，所以他很寂寞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宗教信仰，你根本跟佛没有感应，你也很寂寞，你也很寂寞。而这种寂寞的东西，它会破坏你的精神世界，它会把你的心给破坏掉。不只会把你的心给破坏掉，我曾经看过一篇报告，这篇报告在讲说，寂寞呢不只会把我们的心灵世界破坏掉啊，导致了我们的不安，导致了我们内心里的越来越封闭，越不自在啊。不止如此，寂寞这件事情会伤害你的人命，它会使你的心脏血管疾病爆发，但是会的。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调查，他们发现一个这个心脏血管的疾病很集中的那几个州，他们的工商业都比较发达，他们的所得年所得都比别人高啊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因为人与人之间都很忙碌，所以根本没有彼此没有什么会心的。我们见面是在谈生意，我们见面是在谈利害关系，我们见面很少彼此之间毫无防卫的，有点自在悠闲的。他说谈谈事情你又放下来，说哎，这几天南风来了比较舒一点，其实也蛮好玩的，怎么样，你们家怎么样？哎呀，两个人谈得很高兴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他不寂寞，他是可以会心的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谈完了哦，拜拜，又走了，我还要再去收钱，我忙得很呢。现在郑老师好像也在患这个毛病，为什么呢？实在是排得太紧了，到最后就是就好这样的。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，但现在不行啊，时间都卖给国家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排得紧紧的，他就发生这个毛病。他不，当然我还好，我还会跟人家有几句，还是有一点温馨的一面，不是全部都没有。那我觉得已经少掉了，哎，有几点还觉得还好的。我无论如何，当天总是回到家里来，是不是？啊，让家里不会寂寞，让我也不会寂寞，啊，那啊，我觉得就是人有时候需要自己要去调整一点的。不过我们确实在这个社会里头，啊，那么因为太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见面，但内心里头是寂寞的，那也是事实，要当心。这是弥勒居士啊，也就注意，你越是自在，你就生贵住；你越是自在，你就更懂得去沟通；你越是自在呢，你就在那个地方本身就产生一个很好的沟通，所以一语不发，但是却是千言万语。我们有时候很奇妙的啦，你再去想想你曾经有过恋爱的经验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只是用眼睛看看他，他也是用眼睛看看你，就这样子。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，他也有一点好像很惊愕，很惊愕， 就那一刹那之间，他们同不寂寞的。啊，那一个时间呢，他们内心里头很多事情都在那边他们沟通过的。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们曾经是如此的有默契的，然后才走到结婚礼堂的。可是他们怎么会最后两个人闹得面红耳赤，到最后要去办离婚手续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一起了以后，他们从来不愿意去经营他们的家庭，他们从来不愿意在他们的家庭去生贵住，把贵住在他，让他们的家啊产生这个贵，让彼此之间更自在一点啊，有一些像三位比丘应该有的这些纪律没有建立起来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发生问题，他们不懂得妙音陀罗尼光明门，那当然这个家就会坏掉了。坏掉了就去，两个人要走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自己以为是名言呢，他说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合，我们现在因为了解而分手，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。我们真的是看到有很多人花言巧语写一些文字，这老师从不写这种花言，那一定是很有用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这是很花言巧语，而且弄得是非搞不清楚啊，好像很密，那个话写起来很巧，但是你看它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怎么会了解了以后还分开呢？不是计较了以后才分开，是不是？是两个人封闭了以后，在这里它本来是一团东西嘛，它现在慢慢把它搓成两团，然后把它切割开两个以后，然后它才分开。而且还其实夫妻要分开也不那么容易呢，他把它变成两团的时候，他还藕断丝连哦，还连着一个东西哦，他还有一个姻缘线在那个地方哦，哎，但不，他一定要把它撕得很远，以后有时候还不断，哦，手把它捏开，他才开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但是我们的离婚率呢，却是整个东南亚这一带，亚洲应该说亚洲排名第一，比日本还高。我们真的该真正的痛加检讨，我们的国民在整个教育上，我们没有注意这些彼此之间方便沟通啊，彼此之间互相能够会心的这个层面是太少了。我们不要讲说要知道三千大千世界的语言呐、啊，能说一切法，能入一切境界，说一切差别啊，那么这个法不是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，我们只要了解娑婆世界，只要能够有一种台语或者是一种国语也就可以了。但是问题的，我们都有这个妙音陀罗尼光明门才可以。这是第四讲弥伽居士，他住的地方是自在城。第五个呢，讲解脱长者。这解脱长者呢，他给你的，他讲的是做的是方便住。你看，他很有意思。这个长者住在哪里呢？住的那个聚落民住林。民住林，什么住林呢？是不是？住林就是说，一定是一个很幽深的一个森林嘛，民住林嘛，啊。那么他传授给善财童子的，因为他也是从弥伽啊居士那里给他介绍，他就又继续往南行，他就来到了这个住林的这个村落，他找到了解脱长者。这个解脱长者教他什么东西呢？教他出如来无碍解脱门啊，教他啊入出如来啊无碍解脱门。那么要出入如来无碍解脱门，这也有两义。一个是你自己本来就如来，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如来来生活，如所从来无所从来，你根据你自己的条件去生活，你根据你现有的条件去成长，你根据你现有的条件种种的因缘去发挥，而不是根据你所没有的去抱怨，那叫如来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好好发挥完了， 我万一我到他那个时间，我就要走的时候，我不必在那里抱怨。为什么？我本来就空空的来，我只在这演完戏以后，我就空空的回去，我无所从来，我又回去，我没有执着。所以千万不要要走的时候还要跟子女讲，我要死的时候，请你要提醒我啊，啊，提醒我什么？我有很多的财产要分给你们呐、啊。永远财产也会跟那个财富的东西会跟着走，这还不打紧，财富跟着走，让你烦恼很多而已。更严重的是，那个人已经要走了，还烧香跟他讲，你死了以后要去找他。啊，他死了以后还去找他，你不挑拨是非吗？这个都是不对的啊。那么出入如来无碍解脱门。是什么东西？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我若遇见安乐世界阿弥陀如来，随意即见。他是解脱长者跟他讲说，我就是比如说，我想见阿弥陀如来，我随时都可以去见到弥陀如来。举例啊，其实十方如来他都可以出入无碍的去见到他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应该怎么修呢？他的经文很长，所以我只是找其中的几段你讲给各位听听。那如果你要修出入如来无碍解脱门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第一个你要修清净，你啊一定要去这个修行的是第一个修啊净诸佛刹啊，你一定要自己清净啊，自己你自己的佛刹，也就是你要亲近你自己的心。一个人呢，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佛刹，你要亲近佛刹，就是要你的心一定要清净才可以。你的心里头很烦，你的心里头很复杂，你的心里头对别人有很多的憎恨，老在那边搅不清楚，这就是不干不净。我们现在都讲环保了，心里也要环保。环保的就是讲啊，净诸佛刹，我们自己的佛刹，十方法界的佛刹，你心净了，你自然也是清净的到那里。那么这个要积极妙行，要自己要啊累积功行，就是常常自己呢，那么累积一些自己的德性啊，调伏众生，要把它调伏，要发大誓愿，要学佛，发大誓愿，成就正觉，入一切自在游戏。你有一切的智慧，那你平常你感觉到能够自在游戏人间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佛法也讲游戏人间，但这个游戏人间呢，并不是享乐的那种游戏人间。他知道人生如戏，但是他却用智慧，用悲智双运来游戏人间，而不是去享受种种的欲。啊，来游戏人间。所以那么这个得佛菩提，你要去修行哈、哦、佛的菩提。所以是故善男子，这个解脱长者跟这个善财这么讲，应以善法来扶助自心。你要以善法来扶助啊自己的自心，以法水来润泽自心，要用法水。注意啊，我在这里特别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们拜观音菩萨，我们供一杯水，这一杯水叫净水，其实它就是法水啊。你供了这个菩萨的水，是菩萨在喝你这杯水，或者你来喝这杯水，用什么喝？请你能回答吗？菩萨喝了一杯水，你没有供的时候菩萨会渴死吗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在供观音菩萨的时候啊，他的观音呢，他有净瓶水，我也供了这个水。这个供的是供给谁？其实供给你家庭里的，供给你自己。所以你拜完了以后，你喝那个净水的意思是，喝完了以后让你感觉到你要把你自己的烦恼一起都清除掉的意思。当然 你也可以不喝，你不喝呢，你要记得，你有看着这个水的时候，你要感觉到你自己心里面说说清澈的东西，把你的法蒂给你清洗干净，是指的是这意思的啊。所以以法水呢来润泽自心，要以那么这个应以呢境界净自心，要以种种的境界来净制自己。什么叫境界呢？就是我们周遭的环境种种的现象，它哪来净化我们自己？我们有同学跟我讲，老师，我的同事他这个整天只在做外交，他不好好的做工作，他的工作做不完，通通丢给我，我来，都是我来做，这是一个境界啊，环境的境，世界的界，这是一个境界啊。但要注意，你要修禅定的功夫，就是你不要被境界牵着鼻子走。这件事情真难，你能办得到，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，就靠这件事情。通常我们很不容易，有个人笑一笑，有的人的心就被拖走了。那种人就是感情上发生执着，法身上发生了痴啊，贪嗔痴的痴，我称这种人叫情痴嘛。有的人书读了很多，他不会变化，叫书痴嘛。有的人整天都不读书，也不肯修行，那叫白痴嘛。那都是痴嘛，所以要留意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是说种种的境界，我们能够转动它，变成了治我们自己的心，静治，也就是让自己净化自己的那个静，能够静治我们心的东西。我们讲说，这件事情正好。就是我做布施，正好就是我克服我自己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帮他做了，做完了又也无妨。但是有一天，他也会发觉人家做事情的态度就这么好，他也会对你很好，他也会对你很好的时候，你偶尔讲话的时候，你的表情，你就能够真正能够回去，像弥伽居士所教的妙音陀罗尼光明门，你有办法回去影响他。你说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影响他返回公平？你又错了，你是大慈大悲啊，是要像不空捐所观音一样，手里拿的那个捐所是放着很长的捐所出去，是要救一个人而已啊。你有这样子的心才是正确的，而不是要想把他返回来公平。你越想返回来公平，你就在有为法里头，你一定被境界搬走，而不是你可以转动那个境界，你转动不了那个境界，而且境界反而转动了你。应以啊精进兼顾，以精进啊来兼顾自心，应该以忍辱坦荡自心，以忍辱啊来使自己的心很坦荡，以精进呢来兼顾自己的心，以忍辱来坦荡自心，啊，以自证呢，那么来这个净白，让自己的心啊能够这个洁白自心啊，以明利哈 以这种净智呢来明利自心，明是明白的明，让自己的心有利于自己的心的成长，以佛自在开发自心。你看，他是告诉你的，这个解脱长者所讲的这种是一个什么呢？是注意助理。啊，助理呢，通常它是一个在一个郊外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外移一切种种的有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地方所修的全部都是清净的法门，所以你看他修清净法门的，他一样是53参里头其中的一个法门。我们再看看啊，海床比丘，那海床比丘呢，他住哪里呢？住庄严国。可是他去的时候看到他入于沙内，而且不止入于沙内，他离出入喜深安不动现实法界。有一天我记得我是在哪一个道场十方从这个禅林，我做过一个演讲讲禅定。那讲禅定的时候呢，我曾经谈过一个问题，真正入于禅定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， 因为时间这东西是我们从比量中得来的。我们怎么，我们把一天从太阳从这边过来到这边下来到第二天起来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分成十二颗，晚上也十二颗，变成二十四个小时。可是印度过去是用六十，啊，我们过去是20，印度是60，我们现在是用12个小时。但是我们把一个东西刻成好几个刻画，它是从生住意灭一个周期来算的，一年也是这样绕这样一圈，然后我们才有这个时间的。我们把一辈子也是说从生啊到成长到茁壮到很强壮，然后到衰败到死亡，我们说这叫一辈子。时间本身没有，时间是因为有这一个客观的现象在那里，它有生住意灭才产生了时间的问题。所以你来人世间有一辈子，一辈子是圆满的，无所谓时间的问题，所以叫做无寿者相，根本没有寿者这个问题。29岁死跟100岁死是同样的圆满，而且对于一些快要圆寂的人，要往生的人，我还跟他讲，你29岁、30岁就能够来人世间修完这门课，你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你不要老以为自己是一个短命鬼，不是这样啊，你是寿终正寝的，你不必为这事情难过。当然人世间有人世间的看法，佛法也必须把这事情点出来。所以当你注意定境的时候，生住意灭的东西、生死的东西全部解脱，所以时间的因素同时没有了。所以虽然你从早上做到晚上，你已经做了12个小时了，但是它入于定境。虽然有的人坐了2个月，坐在那边坐了1个月的，你说虚云老和尚，他在冬天，而且是过年的时间，他只是当时呢坐下来啊，煮了一锅这个芋头，结果没想到煮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入定了。结果入定呢，人家是因为说已经过年了，上来看一看啊，山上哈、啊，说那一位比丘在那里啊，顺便去看看他好了。去看看了以后呢，虎迹斑斑，结果去看了他在入定，所以以庆替他开镜。开镜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哦，你们来了，那好，我刚刚煮了一锅这个芋头，大概熟了。”他们就把它放开来的时候呢，里面的冬天呢，它长的毛呢已经顶上那个锅了，啊，可见他做了多久，你就可以知道的。那他只坐在那个地方，那么有一个问题。有一位我们的同学就问这个问题，他说他绝对可以肯定呼吸是停止的。对这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，因为我没有做过昏呼吸停止的时候，不能回答说呼吸是停止的。但佛经里头也没有讲过入禅定的人呼吸是停止的，如果呼吸是停止的，生住意灭的东西，这个活的身体同时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么那怎么那种禅定是极灭啊？那不是叫做禅定，禅定是在这个活活泼泼的世界里头，无论它周遭是如何的变化，你仍然还是如此的觉得清醒的，你不会被境界牵着走，内心里头仍然如此的宁静。那么这我们说它是入于啥昧，离出入息，它已经不在，它确实在这个地方是离出入息，出入息也没了，而且深安不动，现实法界。不过我要这么说，这部分我没有体验过，你千万不要去离出入息，你要去离出入息的时候，那是另外一种地方，不是这里。我所知道的是，如果你真的这么干的话，那么照医学上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没有出入息，那个时候离出入息的时候，真正没有息的时候，大概你能存活的时间，除非是训练很好的高僧啊， 否则你办不到的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，他处于归息的状态的时候，他鼻子呼吸到你用去察觉察觉不到，但是他的毛孔通通都还在呼吸，所以你要注意到他根本就不是离出入息。但是以前在这个叙述上，我们说他离出入息是指离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息，但是事实上其他的地方通通都在呼吸。你真正标准的要离出入息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也许有办法，但是那个办法一定等到最后我们才会去试的。那个呢是受普庄严清净门，因为他修的是波罗蜜，没有波罗蜜的才能够修到这个啊这个法界里头来。在这个啊海床比丘里头，他是奇妙的很。这一位海床比丘呢，他可以从他的眼睛就可以现实法界，他可以从他的啊两鞋啊，他就可以现实法界，他可以从他的耳朵就可以听实法界，也可以现实法界。我们办不到，你知道，这一定不是普通的行者。这位比丘，他是一个很高的行者，他已经不是用我们色身，已经不是用色身来示现的。那么他能示现的，给这个善财童子示现的呢，是完全的法界，我们应该这么说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海床比丘，因为他是清净心从正心住的，所以一共我们现在已经参访了六位了，53位里头，我们已经参访到第六位。我们每一次讲一位，你就要每一次就要从那每一位里头去有一些有所体会，有所玩味才可以。他每一位啊菩萨都教你一个法门，每一位菩萨都教你一个法门，而这个法门并不是你50个通通一次学，而是在某种情况之下那一个法门很受用，在另外一个情况下那一个法门很受用。这个各位呢，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要自己去亲自去亲尝的才可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第一个法门的念佛法门千万不要断啊。好，念佛的时候要像在四多年听佛闻法是一样的，你听的不是我，你听的是清净的是佛，这老师也是清净佛的一位，只是我们今天清净的，刚刚一个是用耳根去清净，一个是舌根去清净，如此而已。我们念佛的时候要真正的感受到是在四多年念佛，这个共修它的能够给你的殊胜才大。好，没错。